锦毛鼠白玉堂在杭州东关闹了个大笑话，他也是急欲求成啊，拿一个紫胖子误当成欧阳春，把人家打了还得向人家赔礼，老百姓议论纷纷。有些人就说，这小伙子怎么这么毛愣，可不是呗，大概有病吧，哪能不打招呼伸手就打人的，就这样说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要搞往日，那白玉堂能答应吗？今儿觉着理亏，所以假装没听见。正这时候白福来了，
五爷，欧阳春回来了。
哦，
此话当真，那能错得了吗？掌柜的刚告诉我的，欧阳春刚进门我就来给您送信儿来了。
好，白玉堂正好借这台阶下回到吴府老店，到店房正好遇上掌柜的。萧掌柜的满面陪笑，五爷，您托付我的事儿我给办到了，老侠客刚回来，正坐在屋里喝水呢，多谢多谢。白玉堂啊，先回到自己屋里头，稍微平静了平静，把皮票什么都带好了，挎好了刀，起身去见欧阳春。白福在后头跟着，五爷，四老爷说的话和大老爷说的话您可别忘了，欧阳老侠客是咱的朋友，您可千万压着点火。
去，用不着你说，
白玉堂能听他的吗？按照萧掌柜的告诉的房间，他来到欧阳春的门前，轻轻地砸了几下门，里边说话，
谁呀？我，
我，
请进吧。
门一开，白玉堂进来了，
欧阳春正在对着房门那把安乐椅上坐着，桌上放着壶碗。欧阳春一看是白玉堂，急忙站起来，
五弟，
哎呀，多时不见，你挺好吗？
老哥哥，
你也挺好吗？小弟这厢有礼了，
免了免了免了，
自家弟兄何必客气。
来来，坐坐坐坐，
把伙计叫进来，又添了个茶杯，欧阳春亲自给满上茶，伙计退出去，欧阳春把房门关上，这才问，
五弟，你是大忙人呐，怎么今天得暇来到杭州啊？
白玉堂一笑，老哥哥，您还不清楚，我这次到杭州就是找您来了。
哦，找我？
什么事儿？哥哥，您先看看这个。这白玉堂虽然乐，也不是好乐，是皮笑肉不笑，阴森森的，从刀囊里头把批票和海捕公文拿出来，啪，往桌上一摔，你先看看。欧阳春拿过来看，哦，明白了，
兄弟，来抓我来了。
对，老哥哥，您的官司犯了，小弟奉包大人的唐谕和皇王圣旨前来请你，您把事情先料理料理吧，然后你就跟我起身到开封吧。欧阳春一看白玉堂那个神色，心里头十分不痛快。老侠心说，白玉堂，白玉堂，过去虽然咱没有什么深交，
也没短了打交道。尤其我跟你大哥卢芳交情不错哎，我曾经三番五次到过你们悬空岛卢家庄，别人不了解我，你们吴蜀弟兄还不了解我吗？我这个人能犯法吗？难道说我帮着太守倪继祖捉拿马强还有罪吗？即使朝廷不明白，当官的不了解情况，你们能不了解吗？你白玉堂跟我装什么蒜？你打什么官腔啊？那么我欧阳春为什么没离开杭州？我早就有这种准备，老马家的官司不输到底，我不能离开这儿，就怕官府有朝一日找我对质，因此我没离开这儿。你看你见着我的面一句知心话没有，冷着个脸就打官腔，这实在是欺人太甚了。欧阳春又一想，也许不是那么回事，我这是误解了，我拿话呢再探一探。欧阳春心是这么想的，脸上没露声色。五弟，这怎么抓到我头上了？究竟你马两家事发展到哪种地步了？究竟怎么回事？老哥哥，您该知道的就知道，不该知道的无需多问，到了衙门你就清楚了。
耶，欧阳春一看碰了钉子了，这白老五是真不开面啊。
老侠客收敛了笑容，把脸也沉下来了。五弟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没做坏事，这官司我不想打。
什么？您的意思您不想跟我去开封？
对，不管是哪，我没犯罪，我就不愿意去。老哥哥，恐怕这件事你自己做不了主吧？方才我叫你看了批票和公文，这可是抓你来的，你不去也得去呀。那么老五，我就不去，你能怎么地呢？
不去，
那可讲不了，说不起，我可要抓差办案。白玉堂说到这，啪一拍桌子，站起来。欧阳春心说：“白玉堂啊，白玉堂，小白脸子，你太骄傲了，你简直骄傲的有一点不近人情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这是仗着官府的势力欺负我欧阳春？我可不受这个！欧阳银的火撞了三撞，最后又压下了，心说算了。”我要跟他一般呢，就被人家笑话了。看在卢芳的份上和展的兄弟的份上，我不要跟他计较，但是呢，我也得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像他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我也叫他知道知道我欧阳春不是好欺负的。北侠想到这儿，坐在安乐椅上没动。
五弟，这么说咱们哥俩还得比划比划。
那是自然。
哦，我看这么办，屋里挺狭窄，愚兄身体胖大也施展不开，咱们能跟掌柜的商量商量，咱俩到后院找个宽敞的地方在那比划。比如说兄弟把我赢了，那我就没词儿了，杀寡存留，任凭尊便。万一侥幸我要赢了，兄弟我可就溜了啊！这官司爱谁打谁打，跟我无关。
好嘞， 出去了，心说五爷呀，不叫你闹翻，不叫你闹翻，怎么样倒翻了车了。
其实白福在外头偷着听啊，急得直冒白毛汗，
来到屋里赶紧施礼，五爷有何吩咐？
把掌柜的给我叫来。
白福遵命照办，时间不大，小掌柜的来了。
五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
掌柜的，你这有后院吗？
啊，有啊。
你叫伙计拿着扫帚收拾干净，我们哥俩打算比比武。
哎，啊，掌柜的一听怎么了，跑我这比武来了？
又吃惊又高兴。吃惊的是没有想到，高兴的是正好利用这机会开开眼。堂堂的北侠跟锦毛鼠要比武，你花多少钱你也看不着。
掌柜的转身出去，带着伙计把这后院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这伙计一边走着一边告诉旁人，
哎呀，好消息好消息，北侠欧阳春跟锦毛鼠白玉堂在后院要比武，快去看去吧，快去看去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
一传十十传百。
吴福殿就洪阳洞了，住店的是一百来人，把手边的活放下，什么事儿也不干，都跑这看热闹。那借笔的妞的也有不少人，得着信儿也来了。
掌柜离开一切就绪，到屋里来送信儿。
五爷，全安排好了。
老哥哥，请吧。
兄弟，把你这批票海捕公文带好了，别因为我再丢了，我可赔不起。
请。
就这样，弟兄二人来到后院。其实这个后院十分宽敞，也慢说在部下比武，你就骑着马也绰绰有余。但他们一到后院一看，哟，这人都站满了，连墙上树上都是人了。
白玉堂倒没在乎这些，来到厂子里边，先抢了个上风头，往这一站。欧阳春站在他对面，再看白玉堂，冲着欧阳春冷笑了一声：“
老哥哥，我看还是不比的好。”“
为什么呢？”“
为什么？您看，
光天化日，这么多人看热闹，不管是你败了还是我输了，都不好看呐。
以我良言相劝，你还是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跟我到案打官司。”“
不，不，我这人天生是命种，我要说出去的话就得算数。你今儿个赢不了我，我是不能跟你打官司就得了。”“
好，那就休怪小弟得罪了。”
白玉堂把外衣闪了，摁了摁帽子，提了提靴子，蹦蹦蹦，紧了紧狮子汗和大带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奔挂之处，把自己那把后背尖刺雁翎刀在手中一抄：“
老哥哥，亮家伙吧。”
欧阳春一晃头：“兄弟，我看不必亮家伙吧，咱们还没到那个份上，用拳脚比较文明。你说
好，就依你。”
白玉堂没拉刀，交给白福在旁边抱着刀。白玉堂双臂一摇，嗨嗨，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架势，就亮开了门户，说了一声：“老哥哥请。”欧阳春呢，没亮门户，就很随便的在他面前一站。老侠可眯缝着眼看着，心说：“白玉堂，你太骄傲了，迟早你要吃大亏呀。”
你简直都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了，居然要跟我比武，我真是逼得没办法了。等将来见着老四、见着老大和二弟，我再解释吧，让大伙同心协力，好好规劝规劝你呀、啊。不然的话，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。老侠心里都想着，冲着白玉堂点点头，徒弟，还是你先伸手吧。我这个人呢，下来跟人比武的时候，让别人三招，是吗？那小弟可得罪了。白玉堂说的是，哼，一个箭步跳到北侠面前，左手一晃他的眼神，正手使了个劈山掌，奔北侠面门便砸。这几年白玉堂的功夫可有所长进了，可以说是掌上挂风，呜就到了。欧阳春一看，点了点头啊，心说老五，你伸手抬腿果然干净利索，今儿个我也长长见识，看看你这几毛鼠究竟有多大的能为。因此老侠一不慌二不忙，一看长离的面门挺近了，老侠可一甩这大肚子，吃躲到旁边，白玉堂是一掌击空。再看白老五侧正掌晃左掌，使了个凤凰单展翅，奔北侠的耳门便扫。老哥哥照、欧阳春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，第二掌凿空。再看白玉堂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双掌合十，奔北侠当胸便砸，这一招叫双撞掌。欧阳春身子一晃又闪开了，这三掌全都落空。欧阳春一看呢，白玉堂真机了，都是下的绝情啊，哪一掌拍在自己身上都够重的。老侠个心里刚不痛快，心说白老五，你是不为后果着想，比如说你这一掌砸上我，我还活得了吗？你把人打死，你怎么交代？又大理寺会六堂会八堂的，那还会得了吗？看来这年轻人脑瓜一热，就做出这种蠢事啊！今天我倒看看你白玉堂有多大的能耐。老侠可没动真招，使的是防守的办法，闪展腾挪。这白玉堂则不然，频频发动进攻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拳快似一拳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就这样打斗到八十多个回合，没分胜负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消息传开，整个天珠街的人都奔到这儿来。老百姓静静的看着，嚯，这大死胖子就是欧阳春。对对的，是他是他，帮着杭州太守倪义祖抄了霸王庄，就是这位。这个够胖的，你别看胖，可灵巧啊！你看他身子多灵巧。这小漂亮小伙就是白玉堂啊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毛鼠啊，五鼠弟兄数他能的吧？人们说什么的都有。可打斗到八十多个回合之后，欧阳春心说别打了，时间拖得越长，聚来的人越多，这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里边也有仇人，也得有歹人，倘若趁虚而入，岂不找麻烦？但是欧阳春又一想，你说不打了，这白玉堂能干吗？这玩意还得跟他商量商量。想到这，欧阳春双手封住门户，把大肚子一甩，噌， 跳出圈外。老五，住手！白玉堂一愣，赶紧收住招数啊！为什么不打了？
兄弟，方才我领教了多时，真是一饱眼福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兄弟的武艺令人钦佩，我服了，服了。
那么你跟我打不打官司？
不打，
不打。
哎呀，
我问你还会什么绝招？要拿不出绝招，就这两下子，我哪能跟你打官司呢？
哎呦，你气死我了！白玉堂往前一纵，啪啪啪啪啪，
又伸开手了。
欧阳春一看，这没完呢。
哎，干脆叫你知道知道厉害得了。老侠客这回改变了战术，以守为攻，然后正式的发起反击。再看欧阳春二臂齐摇，呼呼刮风，只要老侠客一使劲儿，白玉堂就受不了啊。再看白五爷身子噔噔噔噔往后直退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其实欧阳春要打白玉堂不费什么劲儿，让他怎么地他就怎么地。但是欧阳春是个忠厚人，不乐意那么办，到了这时候还给白玉堂留着脸面。你这么多人看着，要叫白玉堂摔个跟头，叫他这种人就得自杀，怎么办呢？还得叫白玉堂知道知道厉害。欧阳春打着打着，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大转针，撑转到白玉堂身后。欧阳春把手就抬起来了，用两个手指一点白玉堂的穴道，嘴里还说了声：“兄弟，别打了。”啪，就给戳上了。白玉堂就觉着，从脑瓜顶麻到脚底板，这身子嗖的一声，想要动转是势比登天。眼睛可以眨吗？耳朵也能听见，心里也明白，就是动不了。欧阳春赶紧给他下台阶，点住他之后，也就是几秒钟吧，过来一推他的后腰：“兄弟，你真听话，说不打就不打了。”一推他，把穴位给破了。这白玉堂往前噔噔抢了两步，就能动转了。但是白玉堂也是明白人，就这一下明白了。哎呦，我比欧阳春差的多呀！闹了半天，人家会点穴，就这招我就不会。看来欧阳春是给我留了情面了，不然的话就叫我站在这块损我一顿，我不也得受着吗？可老百姓有的懂，绝大多数都不懂，老百姓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，说叫不动他就不动了。有哥俩也在这看热闹，这哥哥看完之后赞不绝口，就跟他兄弟说：“二弟啊，看见没，你看人家哥俩这感情那多好。”哥哥说：“别动。”哎，这兄弟就不动了。往后你也得学着点听哥哥我的话。他这二位在那唠起没完了。但说欧阳春满面陪笑：“兄弟，行了吧，过瘾了吧，哥俩到屋里头歇歇吧。”白玉堂点点头，回到自己房里。欧阳春也跟来了，到屋里等坐下。欧阳春把门关上：“兄弟，方才愚兄多有得罪，还望兄弟海涵。”白玉堂也不像方才那么神气了，就好像泄了神似的，气色也不好看。“老哥哥，告小弟心服口服，但是我说话是算数的，既然小弟的武艺不及哥哥， 哥哥，你就不用打官司了，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这官司我替您打了。此话怎讲？我抓差办案不力，回去了我就请求处分，朝廷降罪我领也就是了。
哎，兄弟，哥哥那叫开玩笑，我现在是罪人，我能不打官司吗？
这回哥哥跟着你去也就是了。
不不不不，老哥哥，您这是骂我，你要跟着我去我成什么人了？我输了我领罪，哥哥跟您没关系了，您该办什么事您就走您的吧。
白堂说着把欧阳春还给送出来了，把门关上。欧阳春心说他这人可真怪呀，看来是生我的气呀。老侠子站到门外思索下一步怎么办，正这会儿门崩一开，白福在里边也出来了，紧跟着白玉堂从里边把门就关死了。欧阳春问白福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
五爷把我撵出来了，叫我去买茶叶去，其实茶叶有的是，还买个什么劲儿？大概他烦我把我撵出来了。
哦，他要干什么
谁知道，人家都是听人劝吃饱饭，我们五爷这人太特殊了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所以才自讨苦吃。
就说哎呀，欧阳春又一想，不好吧，莫非白玉堂心路一窄要做什么蠢事吗？他一推门关着，欧阳春也是个机劲儿，一掌啪把门崩开，抬头一看就大吃一惊。